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评论家工会星期六发表公开信，抗议对电影实施审查。公开信说，俄罗斯宪法禁止审查，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是否应该上映一部电影，但是许多官媒和官员最近却大量攻击一部名叫《节日》的电影，这种做法让人气愤。公开信说，《节日》讲述的不是列宁格勒围城事件，而是这期间当其他人在严寒中饿死时，一些共产党特权阶层在困难时刻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享受美好的生活。公开信说，节日影片仍然处在制作阶段，尚未上映，但已经有很多声音呼吁禁映，这种做法是在捍卫那些共产党的权贵阶层。公开信说，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稍早前电影《斯大林之死》被禁映，电影《马提尔达》在制作阶段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压力。许多俄罗斯人已经不止一次观看了英法两国联合拍摄的喜剧片《斯大林之死》，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斯大林昏迷倒地死去后，苏共其他领导人当时的权力斗争和尔虞我诈，以及苏共官僚体制的荒谬和荒诞。这部引起很大轰动的影片在俄罗斯只能在互联网上观看。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六月份裁决结果支持官方的禁影决定。去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马提尔达》讲述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芭蕾舞女演员马提尔达·科舍辛斯卡娅的情爱故事。这部影片同样招致很多人的批评，要求禁映。批评者主要来自末代沙皇的支持者和东正教保守派势力，他们批评这部当时尚未放映还处在制作中的电影违背历史真相，抹黑沙皇。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了国家杜马议员、当时的杜马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克隆斯卡娅，他曾经是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检察官，因为当时积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深受普京当局的欣赏，但波克隆斯卡娅在乌克兰却被缺席以叛国罪受审。电影《马提尔达》后来虽然没有被禁映，但是这场风波几乎在去年一整年成为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话题。历史上，芭蕾舞女演员马提尔达·科舍辛斯卡娅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她的豪宅在沙皇被推翻后一度成为列宁的办公室和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的基地。二战期间，列宁格勒曾经在1941年到1944年期间被纳粹德军和芬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军队围困。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极其寒冷，食物短缺造成每天有数千人被饿死，饿死人数估计为60万人到150万人。但是后来的许多历史研究发现，一些苏共高层官员围城期间继续过着特权奢华生活，当时的列宁格勒苏共领袖日丹诺夫仍然能够享受新鲜水果、蔬菜和鱼子酱等各种美食。作为斯大林亲信的日丹诺夫甚至为自己的肥胖而发愁。日丹诺夫当时也从未发表过广播讲话或是在集会中发表演讲鼓舞士气。苏联解体后所发表的一名列宁格勒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在围城期间撰写的生活日记说，他当时的一日三餐十分丰盛，而且还有机会去专供权贵们使用的疗养院度假。疗养院中从鱼子酱到火腿香肠再到白兰地等各种酒类应有尽有。节日电影讲述的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一名苏共高官全家在郊外的别墅中如何过新年和吃年夜饭。别墅中的圣诞树上布满了精美的装饰，年夜饭中有苹果等新鲜水果和香槟酒，但这位高官所配备的厨娘却被调走，他们全家为无法制作烤鸡而发愁。与此同时，这位高官的女儿和儿子也邀请了他们的两位朋友来家里一起吃年夜饭，其中一位客人十分饥饿。电影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名资深国会议员以及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的负责人都呼吁禁映这部电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一些媒体也批评这部电影歪曲历史。苏联时代曾经有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许多导演拍摄的电影因为不能够通过审查，最后被放入仓库，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陆续放映。俄罗斯虽然早已经取消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审查制度，但对一些历史题目的描述，如果挑战官版解释，也非常容易引火烧身。节日电影导演克拉索夫斯基说，在今天的俄罗斯，一些敏感历史题材电影很难拍，他拿出自己的积蓄拍摄这部低成本的电影。许多潜在的赞助商和投资人一听说列宁格勒围城这几个字立刻拒绝，他们怕惹麻烦。俄罗斯以不容许抹黑老兵和亵渎二战历史为由，几年前已经立法处罚那些挑战官版历史的行动，但一些研究仍然发现不少官版历史几十年来一直造假。比如二战期间莫斯科郊外十多名潘菲洛夫师的勇士抵抗德军坦克进攻，是当年苏军红星报记者编撰的故事。人权活动人士帕诺马廖夫说，当局在逐渐摧毁公民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帕诺马廖夫说，每天每年的形势都在变坏，人们感觉越来越难，确实是这样。当然苏联时代的情况更差，目前在俄罗斯暂时还剩下了不太多的自由。节日导演克拉索夫斯基认为，当局现在组织媒体和一些人士突然批评这部电影，可能同普京支持率急剧下跌，当局想转移视线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